所书，我们看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第二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得好了，我们再看十五节、十六节。十五节、十六节同样是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相信以弗所书我们很多人都读过，以弗所书这本书是很特别的，是很重要，但是不容易读，特别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很多时候我们会将这卷书短短的六章，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有一位很著名的 Dr. Martin Jones， 他呢是一个医生，不过后来他献身做一个传道工作，一位都是牧师。以弗所书短短的六章，他只是写这卷书那册呢是有六大本，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在他的教会正正是查这卷书，所以你就知道这卷书是需要不断的去咀嚼，你才可以去明白。那他前面三章呢，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有些人说这卷书很硬，不容易读。是的，有些书是不容易读，因为是很神学性。那么以弗所书呢，他就是这一类的了。他第一章到第三章其实是很神学性的，所以我们常常都会有几个经文我们会背，譬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些。但他前面几章呢，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怎样样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将这个墙是拆了。他又讲到人在神的面前怎样去蒙救赎。这三章他是一路去强调很重视这样，讲到神的旨意，讲到神那个的奥秘，基督的奥秘。一讲到奥秘，我就觉得是不容易明白的，连天使都不是很去明白耶稣基督这个救赎。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是真是这个智慧 是神才有的。到今天我们每一次去想到这个救赎的方法，是真的是 很奇妙，是很奥妙的一件事。所以在前面这几章呢，他就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拆毁了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墙。他又讲到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因为为人流出了个宝血，人的罪可以被遮盖。那你和外邦不信的去解决他都不明白，但信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明白。那他这个十字架是废去了些什么呢？是人与神之间的冤仇。这个冤仇你看律法书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即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是你是犯罪，是一个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个冤仇因为十字架可以完全一笔勾销，又是很奥秘一件事。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你觉得是不容易明白。但他要讲一样东西，跟着他会提我们一样，就是有圣灵住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是吧？有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在弟兄姊妹可以彼此的相交，彼此的沟通，彼此的去提述，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这一位的灵。这个是以弗所书所强调的。所以教会我们常常都讲，是透过以弗所书我们明白了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可以融合为一。当然这个是所指的，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班的人。 咁当大家都系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嘅时候，大家就喺基督入边合而为一。呢个系佢前面三章讲嘅最基本嘅呢啲嘅信息。然后四章开始咧，佢就将呢、这个，如果我哋用系比较容易明嘅，将呢个好硬嘅、唔容易明白嘅，好似一啲嘅好神学，其实唔系神学，乃系一啲基本嘅嗰个教义讲完咗之后。他就讲到实质的基督徒的生活上面，如果我们讲那些是不容易明白的时候，他就说那在生活上面你怎么样去做才将前面那三章是实践出来。所以第四章开始呢，他是建基于前面三章所讲的我们与耶稣基督那个的关系，我们与犹太人那些的关系，耶稣基督怎样在十字架上将这个关系解决了之后，他第四章才会开始。其实第四章开始，我们中文这里就没有那个第一个字眼，就是其实那个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以所以开始的。他说所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即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坐在监的，是吗？即是他肉身都在监狱里面的，他关心到信徒，他就讲到，他说因为前面一二三章那个的原因，我们和耶稣的关系，我们得蒙他的救赎等，因为这个基础，所以现在我就劝你们了。这个就是实质上面我们需要去行的。他劝什么呢？他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咁我哋常常睇到彼得佢保罗佢写信嘅时候，佢常常喺开头语嘅时候都会介绍自己，佢系一个蒙召做外邦使徒嘅一个人，系嘛？咁嗰个蒙召咧，同呢个蒙召系有分别嘅。嗰个蒙召系指住保罗佢受到神嘅呼召出嚟做传道嘅功夫，所以好多时候有啲人话想献身做读神学嘅时候，呢、这个就系专指。去做一个传道功夫，那个是蒙召。但是这个地方是所讲的，他说你们既然蒙召呢，是指着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是蒙拣选的。那你就知道蒙拣选就即是什么意思？不是人人有份的，是吧？那这个我们不去将它复杂化，即是这个蒙召就是每一个是被耶稣基督拣选的，你们在神的恩典里面的。那我们首先就知道，就不是所有的人，是一些被拣选的。那这些是什么人呢？就是你肯相信的人，是吗？你肯相信的人，你肯信服的人，肯回应的人，即是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这帮人，是吗？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你传了很多，但那些人是不信的嘛，他拒绝的嘛。但这个地方所讲的，即我们这班蒙召的，即我们被神拣选，即将有福音传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接受，我们又愿意对耶稣基督的爱有回应的，这一班的人就是指着我们这一班的信徒。那我们这一班的信徒，蒙恩蒙救赎的信徒，那应该怎样呢？他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来相称。这个蒙召的恩是一个怎样的恩惠呢？就是我们第二章那里，每一次我们同你传福音所讲的，都会讲这一节经文，就是不是我们有任何的优点，而都不是我们有什么值得被神去救赎的，是完全是白白的恩，是吗？这个是白白得来的。正如在第二章第八第九节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背的，就是常常我们去思念神的恩，就是这样。因为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讲得很清楚，我们是白白蒙受神的恩典，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从神那里白白得来的，我们都是他所拣选的，而我们对这个拣选又有所回应的，所以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按照道理来说，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在基督身上，我们都是互为肢体，是不是？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互为肢体的。 所以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应该是合而为一和睦共处的，即以弗所书很特别，就是用我们这个身体去来形容、啊、我们是他很强调那个合一，因为我们不会在时间缘故就不会在很仔细讲后面那些，他就讲到什么身体只有一个、啊、一个、啊、一主一世一神等等，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合而为一的。我们有时自己跟自己都不协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当你睡眠不足啊，不专注的时候咬到自己条脷，是吗？你不是因为憎恨他所以咬他嘛，是吗？所以按道理教会就是众弟兄姊妹是互为肢体，是合而为一的，所以理所当然的是应该整体是配合得好的，是不是？即是我们的眼耳口鼻应该是配合得好的，但有时你都发现不受控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你的眼看东西不准确的时候，你的手就出现了问题。好像我们中间有个弟兄，我知道他的眼不好，他次次一到我就我帮你剔，因为为什么呢？对于我来说是很方便，是不是？但是对于一个眼不好的人呢，他可能他的手剔的位置呢跟他的眼配合不到的，这个就是出了问题，因为他眼有事。那我们在基督里面众弟兄姊妹是互为肢体的，本身照道理是应该很协调的，正如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本身应该是很协调的，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发现有不协调的时候，是吗？有时我们想做的事我们的不受支配。我记得是很多年前我的手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未发生，我相信有些人有这个经验，我拿着个拳头就伸不开，伸开了就拿不回，后来去看医生就在那个关节的地方去打针，这个就是主副手，就因为你可能另一些东西多的时候，即 你没办法，未有这个病的你没办法想象为什么我们拳头 要这样将它整开呢？你自己想，不用的嘛，是很自然的，很协调的。但是当有病的时候，出错的时候，还有这个现象，这个是我们身体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在教会一样，如果我们按以弗所书这里给我们看到，他就是说了，即我们既然是蒙召的，我们既然都在基督里面互为肢体的，都是蒙神拣选的，那我们行事为人就应该与蒙召的恩相称，是应该是很协调的。但事实上面我们看到不是嘛，我们一个肉体都可以常常不协调，而我们这个团体也都常常都会看到不协调，这个是我不敢说是正常，但是真的常常会有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身体的不协调？就是可能我们自己身体不好病了，或者是自己操劳过度，睡眠不足会影响各方面，但是是当一个基督的团体里面有不协调的时候呢，是因为有撒旦在我们中间中工作。撒旦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你从创世纪去看，你就已经看到撒旦最重要的工作，他就是要叫人和神分离，这个是他积极努力殷勤的一个目的，就是叫人与神去分离。所以他在教会里面他一样会用尽各样的方法，就是叫互为肢体的众弟兄姊妹让你们不协调，以至于影响到跟神的那个关系，与神分离。这个是他最大的挑战，最积极要去努力的，让人与神去分离。我们来看一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九到十一节，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他要极力会破坏教会的合一，因为他知道神设立教会是有他的目的的。你看一看三章九节到十一节那里，你听我读一下，那里怎么说呢？他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十节他说， 为要接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第十节即是怎么说呢？神要接住这个教会使众天使可以去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所以这个百般的智慧在什么地方去显明呢？你不要告诉我是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很奥妙。无论这个天地自然界怎么奥妙，都奥妙不过神所设立的那个救赎的方法和计划。在这里所指的就是这样，即是神要接着教会使到众天使都去明白神那个的救赎是这么奇妙这么奥秘。因为神现在在基督里面所造成的就是建立了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在教会呢，我们就 在整个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头是基督自己，所以我们在基督身体的统领之下是不是应该是合一的？这个叫做应该。很多时候我们会骂小孩子，你应该做完功课，那即是什么？未做完啦，是不是？咁有時我哋有啲人學啲嘢，你應該點做？即係佢未達到嗰個標準啦，即係應該達到而冇達到，我哋先會用呢個應該呢個字。所以我哋係基督係頭，而我哋係互為肢體，所以照道理應該係合而為一嘅嚇。咁教會今日我哋所睇到地上嘅教會咧，佢就係將來喺天上邊係一切所有嘅時候咧，係當基督再次来的时候，那个合而为一，我们今天是好像一个初形，一个模型地给我们暂时看到，即很多是一个影像，我们现在不知道，就是用教会让我们可以去揣摩，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合一的情形应该是怎样。但事实上看到我们有很多的瑕疵，所以有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教会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正因为教会是这么重要，他要接着教会使天使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原来教会就是要去显明神在人中间那个作为，所以你看到那个重要性的时候，这个也就难怪撒旦他是不会放过教会的，他要在教会里面去极力的去做一个搞要工作，让你与神分离，所以他会想尽办法会攻击教会。那他攻击教会是可以一箭双雕的，怎样呢？对于信徒来说，可能当我们受了他的攻击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会有跌倒。对于不信的人，他都会达到一个目的，原来教会是这么可怕的，是不是？有时会达到这个效果。你不要以为他这样去攻击信徒的时候只是信徒跌倒的，他都可以令到不信的人可能本来已经是想去思考了，当他去看到哦，原来不外如是，让他却步。所以说其实撒旦很多的作为是很聪明的，一箭双雕的，在信和不信的中他都可以得到他要得到的效果。所以这个就是撒旦为什么要常常用各样的方法令到信徒去叛跌，令到信徒去跌倒。当然我们不可以说自己跌倒全部是撒旦，但他会用方法，而我们又容让了他的方法成功的时候，我们就中了计。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们行事为人应该与我们蒙召的恩去相称，就是我们要活出那个我们在神面前所得蒙。那下面就讲到了，那这个蒙恩的恩与蒙召的恩相称是一个怎样的相称的生活呢？他说就是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他就讲到一个互为肢体那个的生活的原则。如果我们仔细将这个地方看清楚，你发现他所讲的就是我们需要去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那么这个很强调一样东西，就是爱心互相宽容。 咁啊，保罗佢唔系单单喺呢度劝勉我哋，其实佢喺之前喺一至三章嘅地方咧，佢曾经有教导过。你睇一睇喺第一章嗰度咧，佢会教导信徒。喺一章你睇十七节开始，佢几个地方都要我哋去知道神，佢要教导去明白知道神。佢话十七节，佢话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让我哋真嘅去知道认识我哋呢位神吓。十八节佢又再一次讲到，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然后十九节系又话，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所以保罗佢喺第一章上已经教导咗一啲嘅我哋对神应该去认识嘅，应该知道嘅。佢唔单教导喺第三章嗰度咧，你又睇到佢系常常嘅去为信徒祷告嘅。喺第三章十四节嗰度，佢讲到佢话，讲到前面一章、二章、三章嗰度咧，十四节嗰度，佢开始就讲，佢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佢喺父面前屈膝，为咗乜嘢咧？十六节佢话，求父神按着他丰盛嘅荣耀，接着他嘅灵，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即是保罗他不断为信徒祈祷，希望信徒是有成长，可以刚强，不会很快好像被一些事影响就半跌。而十七节他又怎么说呢？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他的祷告原来就是叫我们要长大，要刚强，让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所以你看到他一连串是讲的，就是基于前面一二章那里，他讲到我们是怎样蒙拣选，怎样神将儿子赐给我们，又赐给我们是儿女的名分， 又令到我们可以得永远的基业等等。这个是他前面所讲的。那他就讲到我们需要在爱心上面是有根有基，是需要用爱心去互相的宽容，因为这个是教会合一是必须的。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些书的时候，我们会分别的，有这个书我们说这个书是属于硬性的，有这个书是属于软性的，是吧？即是我相信我们大部分除了圣经之外，释经书呢我们都说是硬性的书，因为不容易看啊。有些的熟龄的甜品，我成日都会这样讲，一些人的传记啊，或者一些人的见证啊，那些是容易看的，是吧？即是如果我们将圣经这样去分的时候，我就觉得第四章开始呢就好像一些比较远的，让你去明白要合一的时候是需要有爱心的。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的真理，但当这些真理要去实践的时候，是需要有这个感性，是不是？释经书呢，就所以有些说现在很多研究神学的人，他研究到最后可能他本身是一个不信的人，他会推敲那个字古代的时候是怎么解，怎样演变，他是变成一个学者推敲，他不会去感性的去领受。但当我们要去实践神的话的时候，你发现如果你没有对神那份的爱，那个完全就是一个知识来的，是完全一个知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去读神学都已经有很大的分别，当然都有些是好像我们的观念，我们亚洲人特别是中国，因为我说是有他的背景的。一讲去读神学的时候呢，好强调佢有呼召，系咪？我记得琴日都有姊妹问我，呼召点样样？咁系点解咧？因为呢个系出嚟就系保罗所讲，系做一个传道嘅功夫，而唔系第四章呢度讲，我哋都系蒙召嘅，唔系，即系我哋会好重视嗰个嘅蒙召，因为你系做嘅一个传道嘅功夫。但西方就唔系噶，佢系一种学问，佢系一种学问，系人都读得嘅。所以如果一个你见到一个人他读完神学不出来做传道，不出来做牧师，你不要很诧异， 佢去讀神學，好似我哋去讀歷史、讀地理，係一個興趣。如果你睇到早期一啲嘅傳記，上啲發現喺英國、喺美國，好多啲人都係喺嗰個時代，佢哋係研究呢樣嘢。所以如果只係一個研究，你冇咗嗰個感性嗰種嘅熱力、嗰種愛嘅時候，嗰個只係一個知識。但當我哋去實踐神嘅話嘅時候，係需要有感性。所以佢呢度話要用愛心互相寬容。呢、這個愛心就唔係一個硬性嘅嘢啦，係咪啊？唔係一個知識嘅嘢，係需要去實踐。所以要合一，憑咩嚟合一呢？大家都共有基督嘅生命，咁合一就要靠賴我哋嘅言語行為，因為嗰個係表現出我哋嘅愛心，先至可以帶出嗰個合一。所以我頭先同你講一二節嘅時候，佢就用愛心互相寬容；而十六節嗰度都講，十五節十六節佢都講咗，就係用愛心講誠實話。所以因為有前面嘅第一至第三章嘅因為，先至有四五六嗰個所以。所以與蒙召嘅恩相稱嘅生活咧，就係一個謙虛、温柔、忍耐。用爱心去互相宽容的生活。在保罗他为信徒他祈求的，就是祈求他们在爱心上面是有根有基的，有根有基的爱心才可以真正的过一个爱心的生活。所以真正的合一不是一个理论，是吗？虽然我们没有看那個地方是講到佢係基於乜嘢原因，我哋一定要合一。但係真正嘅合一咧，如果冇咗愛，嗰、那個係短暫嘅，係短暫嘅。你睇下好多做生意嘅人合夥，初初好同心噶，賺大錢嘅時候多數都分家噶，係咪啊？因為佢個建基喺邊處啊？唔係愛啊嘛，佢唔係因為彼此相愛啊嘛，係咪？所以真正的合一是由爱才产生的。离开了爱，他们可能可以一时的合并，可能一时的是好合作等等，但是会随着时间、随着利益、随着各样的因素会有改变，但是爱的里面就会不同。所以爱产生的合一就是圣经所说的要合一，是可以持久的。这种的合一才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教会合一、信徒合一咧，系众弟兄姊妹要从我哋嘅言语行为上边去表彰出嚟嘅。所以呢个就系圣经上边常常提醒我哋嘅吓，行事为人要与蒙召嘅恩相称。我记得我上一次都同弟兄姊妹分享过，就系讲到呢个世代呢个末期已经近了。咁佢叫我哋要谨慎行事啦，要警醒祈祷啦。但系佢话最要紧嘅系乜嘢啊？系彼此相爱。其实谨慎行事系好紧要，警醒祷告都好紧要。但系佢话最要紧嘅系彼此相爱。所以你就强，佢圣经就不断嘅去强调呢个爱去实践命令嘅重要性。佢后面仲加咗，因为一句就系因为爱可以遮掩很多的罪过。但我们要记得，我经常都会提醒，就是爱不是纵容罪过，爱是包容罪过。那你去慢慢去体会一下，做父母的或者是做老师的，你要去接触人的，你要去就会明白，今天有很多的父母爱他们的儿女，但是是纵容的爱，是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爱是包容的。即很简单，譬如我自己教养自己的子女的时候，他们有错的时候，我不会去纵容他。但什么叫我去包容他呢？我不会叫他没面子的，是吧？你会顾及他的尊严，你会顾及他的面子，让他在你的责备中他不受伤害。这个就要技巧了嘛。你有那个爱，你才会有那个忍耐。有时你真的看到他们的做事的时候，你会不开心，但你是不是立刻就骂他？我爱你，我先骂他。我真的听很多父母是这样说，的确 爱才会闹他，我们不会闹，我们就说街边的人我又不闹，当然不闹，你闹就说你 有问题，是但我们真正有爱那个的责备，真正有爱那个包容，就和纵容真的有很大的分别。我相信每一个做父母，你自己去慢慢体会，你每一次教育你的仔女的时候，如果你只是因为他做得不好令你愤怒去教他，那个效果一定差的。如果你爱他而不想他不开心，有些事应该教没教，那就是爱而纵容了他。圣经这里所说的就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指着我们那种的包容，不是纵容。不单是彼得他的地方讲到，就是这个末世已经 近了，我们需要去在爱心上面是更加的紧要。连耶稣基督他都一不断的是这样教门徒嘛，是不是？耶稣点头门徒说，别人怎样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啊？我们都很熟悉这些经文，都很识背，那是看你们门徒之间可不可以彼此相爱嘛，不是看你们门徒之间可以应对几多我讲过的道理，也都不是看你们可以带几多人信主，不是，那是看你们彼此之间可不可以相爱嘛。所以你就看到那个爱是整个教会的活力来的。教会可以变得很冷漠，教会都可以变得是很热力，就是看有没有爱。当我们每一个人都钻研圣经，但是都完全都不体会，不要去活出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有很多圣经真理的知识，那个是硬性的，但我们还需要加上爱。那么耶稣基督都告诉那班门徒听了，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么别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咁啊，点样彼此相爱呢？咁耶稣俾佢嘅标准就系我点爱你哋，你哋就点彼此相爱咯。系以基督嗰种嘅爱为标准，人嘅爱嘅标准真系好多唔同嘅，系嘛？有因为嘅爱，有所以嘅爱，种种好各式各样嘅，不同嘅有不同嘅。但耶稣俾门徒嘅标准就系耶稣基督系点样去爱，你哋就点样去爱。而不是照世人很多很多种的标准，是吧？世人有时候是交换式的、交易的，有即各样的，但是他给我们的标准就是按住耶稣基督的爱去爱。所以在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有彼此的配搭，彼此的侍奉。有时候我们真的会体会到什么叫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建立、互相的帮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时我们都看到就是有互相的拆位，是吗？有时不是刻意的、无意的，你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应该是互相建立，但很多时候我们做出来的事反而反效果。我们讲到彼此相爱，我们刚才又读了那个经文，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我们常常引用的，是吗？我们都很善于引用，但是对彼此的相爱这个体会，我们的真正体会有多少？有一次呢，我听看到也都听到呢，我没有头也都没有尾，就是看到他们在对话。有一个就说，因为我们是跟教会大家 是弟兄姊妹，我才会这样提你的。那我不知道提什么，因为我前面有没有听到？咁我睇到对方个反应咧，就当然唔系开心嗰种个反应啦，好似好委屈啊！到底发生咩事我唔知道，就好似好委屈，嗰气氛就一定唔好噶啦。一个就系、是、因为我哋大家系弟兄姊妹，我先提你噶嘛，咁嗰个被提嘅就唔多开心。所以有时我哋去提别人的时候，我都说了，正如我自己教我仔女，我去提他的错误的时候，你都要留意他需要尊严的嘛，是吧？所以我们不要一句说话就是我出自爱心，出自关心你，我所以去讲。即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出自爱心，我们出发点纯正，我问心无愧，我没有其他的动机，那就是爱心讲诚实话。咁其实呢个诚实话系讲真理嘅，但我哋常常会用咁嘅态度，系咪？每一次我哋谂起呢只经文就系、是，我系出于爱心， 是对你好，对你有帮助才说，但我们没有考虑到对方可不可以接受到。所以到底什么叫做用爱心讲诚实话？我们刚才就讲了用爱心去互相宽容，那这个地方用爱心去讲诚实话。我有时会觉得这几个字就很简单，各个字我也都懂写，但好像要实践来又不是那么容易，是吗？好像这个教训呢好像很难做到适当的位置。所以我常常都会揣摩这句说话，用爱心讲诚实话。很多时候一个善意的劝勉，一个善意的忠告，可能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你又怎会啊？你自己有时去想想，即有时我们即是一个善意的劝勉，一个善意的忠告呢，可能带来一个很大的伤害。是不是主的话真的这么难遵守呢？他明明这样教导我们的嘛，我按着圣经去遵行的，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反效果呢？其实你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他讲到这句说话，他说用爱心讲诚实话，他的着重点呢，他不是着重于我们用诚实话去纠正别人的那个错误，或者别人的行为，或者他有什么缺点。他的重点不是叫我们用这样的态度，用这样的诚实话 去改正人家。他所讲的重点呢，因为前面他已经讲过了嘛，讲到信徒是一个身体，是在圣灵中大家是合一的，我们是一起去成长的。他的重点是在这里。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我们凡事都对人谦虚温柔忍耐，懂得去用爱心会互相宽容，他是建基在这个的基础上面，你去改变别人，去提醒别人。他说下低那个头先我就用和平去彼此联络。所以当我们去用爱心去讲的时候呢，就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去体会体恤一个人，就是可能他的个性啦，他的恩赐啦，他的背景啦，等等。当我们去明白，我们去尊重的时候，你再去提出的时候，可能他是容易接受很多。但我们只是以一个诚诚实实，我告诉你你有这样的错，但我们没有去考虑到他的个性啊，他自己那个恩赐方面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一本小书，讲到有一个人，他在公司里面呢，即别人觉得他是怪人一个，所以就有人对他就有话语所讲他。一直到有一次他们发现了这个人另外的一面的时候，就觉得过去对他的误解太深。因为这个人为什么他在公司很多时候呢就比较不合群，在很多方面呢他就人家觉得他就很小气很孤寒。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有一个妹妹是有残疾的，是需要他去负责。看到他对他后来人家看到他对他妹妹那种爱心那种付出的时候呢，才明白。所以就是当初可能他就是觉得跟你接触是有这样的反应，因为没有去认识他，没有去明白他那个的背景，所以呢就会很直接的给他有一个判断，是不是？这个就是圣经上面教导我们，我们用爱心讲诚实话的时候，其实你要建基在前面那个是有谦虚、有温柔、有忍耐、有爱心的。不是你看到他做出来一些的事你就去评断他，他做出来的事可能背后有其他的原因。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弟兄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在学校做训导主任，那有一个老师呢那排常常都迟到，还有呢就那个表现不是太好， 咁佢作為一個訓導主任，佢都要提醒呢個老師。咁、那個老師好似同佢咧就好似有嚴缺咁樣，唔蘇唔睬。咁呢個弟兄佢就話，佢都好納悶，唔知發生咩嘢。咁佢又唔會去問佢。不過咧，佢就有一個習慣，就係、是、每朝翻工嘅時候咧，佢都係買啲三文治翻到學校先食。咁嗰日咧，佢就見到那個老師嘅時候就問佢：你食咗早餐未啊？咁就將三文治一半就俾嗰個同事，亦梗係都係冇食。咁就食嘢，首先就咁樣同佢傾偈。點啊？你最近？哦，原來嗰個老師屋企發生事情。即係如果佢唔去體恤，只係以基督徒啊，你最近嘅表現唔好喎，即係好誠實嘅提醒佢係好嘅，係嘛？你知有一段時間做老師都危危乎。呢、這個就係佢去思想，佢背後唔知有咩原因，佢就冇好快就去定斷啊！佢邊個地方做得唔好？係佢的確有地方做得唔好。呢、這個訓導主任已經察覺到，但係佢就想知道原因，係咪？呢、這個就係聖經上面去教導我哋嘅，即係我哋要用愛心講誠實話嘅時候咧，我哋要記得保羅佢呢個地方所講嘅嗰個基礎，佢所重要嘅咧，就唔係話我哋好誠實嘅，即刻去糾正人哋嘅錯誤啊，人哋嘅睇法邊個地方唔啱。佢係咧係你需要去明白佢嗰個個性啊，佢嘅恩慈，以至於你可以去尊重佢，去接納佢。呢個係我哋一直都需要去學嘅，所以我哋係需要咁樣去為別人去諗。想到他的背景、他的性格等等的时候，你尊重他、你接纳他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好像圣经上面所说的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否则是不容易达到的、啊、用爱心是言语行为上面去表达出来，那个最重要的表达就是连于元首基督的。在这个地方他这样说，他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讲真理啦，是吗？我们的标准是用真理做我们的标准，但是讲真理是啱的，在爱中去讲。很多时候我们讲的句句话都是啱的，但是句句话都吉死人的。咁好唔好咧？系唔好噶嘛，系咪？所以佢话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咁我哋就记得，我哋讲真理系喺爱心入边去讲。我就系强调就系真理系好硬性嘅，有时甚至系好冷嘅。你唔信就必定灭亡，系咪啊？但系唯有爱，可以让那个硬的东西变得软，你容易去吸收，容易去接纳。所以我们今天回到教会来，很多时候我们说是为了认识神，明白真理、啊、我们又彼此讲真理，但更重要的就是要让这个爱是融化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知道很多的真理，但是你没有那个爱将真理融化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对每一个人讲的话都是诚实的，没人可以责备你，但是一些都不能够造就别人，一些都不可以建立别人。你告诉我听，你这个的真实有没有造就性？只是叫人跌倒，是吗？所以他这个地方他就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其实那个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是在爱中建立教会。因为我们是众人、啊、我们都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互为肢体。所以我们如果我们都是连于元首基督，好像这里所说的，我们都是连于元首基督，大家全身联络得合适，啊、只是说各就各位，是吧？我们很多时候各就各位，你做妥你自己那份、啊、我们配合得好的时候完全就不同效果了。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岗位，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职分，但如果我们各就各位，但是彼此联络，我很怕的就是我们有各就各位，但是没有彼此联络，是不是？我们整个的身体，我们不可以手不理脚，脚又不理手，口又不理耳仔，即大家都互不理的时候，是不协调，会出问题。所以我们是各就各位，但是呢，就是连于元首基督，人人都是这样去长进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健全的身体。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各按其职，按着自己的功用做，发挥个功用的时候，大家彼此相助的时候，整个身体就有了活力，整个身体就好像这里所说的可以渐渐增长。教会要渐渐增长就一定要如此，我们不可以单单做到各就各位，如果没有彼此的联络，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每一个人做所自己的事是死气沉沉。但如果是彼此有联络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活力是出来的，是不同的，所以绝对不会死气沉沉。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会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追求，我们要长进，我们要读经，要灵修等等。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又太强化了自己那个独立追求，我有时都说了，我们太过于独善其身。孔子是不是教我们要兼善，兼善天下，是吗？即是独善其身就容易一点的，顾自己嘛。但是在教会的生活上面，我们要兼备我们整个的群体。所以我们要追求长进，要记得是要连于元首基督的。这样我们就不会各顾各，我们是整体的。所以在爱中建立自己呢，就是我们在整个是有耶稣基督爱的生命的特性。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肯付出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顾念别人，帮助别人，你说那我怎么算呢？那么别人就顾念你咯，是不是？即我们都听过了，即吃东西大家都是长筷子，有些人就吃得很快乐，就因为大家都夹给对方，因为太长了，夹给自己根本吃不到，但自己的呢就优秀那边的就是完全吃不到，因为大家都只是一个，我们当它是一个两尺的筷子，怎么吃啊？吃不到嘛。但是大家都为别人的时候，大家都有得吃。我相信我们听过很多次这个小故事。所以就是我们当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去顾念别人，帮助别人，对别人来讲你就是别人咯，是吗？即我们都是顾别人的时候，你发现是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住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用爱心讲诚实话是要学的，是要学的，就不是说一个画出个心给你看，我真心的，是要去学，就不是单单就说我用爱心讲诚实话。尤其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更加要学，我们中国人始终可能是长时期的传统，这一代又一代都是教我们这样，所以有时候西方人不喜欢跟中国人去接触，觉得我们中国人比较圆滑，应该讲的事不讲。我不是叫你说刚才我说用爱心讲诚实话，是要用爱心你才有诚实话，如果你没有爱心的时候，有些话真的不要讲。但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比较不敢直接去面对，不敢直接面对，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你说有时大家又不熟，你叫我直接怎么说？作为我们基督徒，如果你说我很难去告诉他他这个错误，不要紧，既然他又是基督徒，你又是基督徒，你先去祷告，他里面有神的灵，你里面又有圣灵，是吗？大家都有圣灵在里面，你去祈求神给个机会你，给智慧你，怎样 去處理。如果你唔識得點樣嘅時候咧，如果你嗰句説話會對別人有傷害嘅時候，你寧願忍耐一下，係咪？所以我哋需要去學習，就係當面去講。咁以後我話教會從今日開始，成日都有鬧交啦。你叫我當面講嘛？咁我請弟兄姊妹留意，你當面講，我哋需要學習嘅就係謙虛、温柔、忍耐。用爱心当面讲，你唔好成日即系读圣经，即系攞你要嗰句嘛。你叫我当面讲，我今日照行咯，几好啊！你呢头教我嗰头做，咁我哋个个都俾人半跌，有咩好啊？系咪？我哋当面讲嘅时候，你真系求神俾我哋连于基督，用爱心，而且系谦虚、温柔、忍耐嘅去讲。我好相信。当我哋用咁样嘅出发点，又喺神嘅面前真系咁样去领受嘅时候，嗰、那个爱心诚实话，真系系可以彼此建立嘅。好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啊，弟兄姊妹之间出现问题嘅时候，就系、是、因为我哋有啲事情我哋冇当面去讲，冇当面讲，以至于我哋一个传一个，传到唔知第几个。走咗样嘅时候，然后传到你嘅耳仔，你又未听完嘅时候就已经喺度拍台，啊有冇搞错？系咪？所以好多时候我哋需要去思考，圣经系咁样教到我哋要用爱心。我哋如果每一样嘢都用爱心嘅时候，好多嘅怨恨、好多嘅误会系可以解决嘅。但如果我哋都唔去当面讲嘅时候，这个怨恨、这个误会就会越来越严重，越解越解不清。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我们不方便、不熟悉的时候，我们求神自己怜悯我们，给机会我们懂得怎样去讲一个合宜的说话，而不是一个圆滑的说话，是不同的，是吗？我们基督徒要去学讲合宜的话，就不是去讲那些圆滑的话。我哋成日有啲话呢个人讲嘢油腔滑调嘅，即系好圆滑，令到你好讨厌嘅。但合意嘅话就唔一样吓。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如果听到啲说话令到你唔开心嘅时候，直接对话系可以尽快去解决问题。仲有我哋都唔好用自己嘅感觉、自己嘅观点咧。就觉得是必须如此行，别人有别人的感觉，别人有别人的观点。我们最紧要要去想的就是圣经的标准是怎样，不是你的感觉是怎样，是圣经的标准。很多时候一件事情因为观点与角度的不同，出来的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但大家都用圣经的标准去看的时候呢，那就会客观了，是吗？所以看东西每一个人会因着自己的习惯、自己的性情、自己可能所受的教育，不是教育高低的问题，是你父母怎么教你，你家怎么教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吗？即是好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讲个价值观。即可能同样是基督徒，那个价值观都是会不一样的。即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的弟弟和他姑妈教得很不好，就是因为他们在一些价值观上面有分别。那各有各信，那我女儿又跟我信，那他的姑妈又跟我说你的女儿，那我唯有就是、哎、对不住了，即是大家看法不一样，我是我的教导。我就这样，我是我的教导。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是很小的事情，你就看到这么小的事可以令到人与人之间出现很大的纠纷。我从小就教导小孩子说读书，因为我平时叫他们要悭电的嘛，随手熄灯的嘛，所以他们会很悭电的。但我说读书呢电就没有悭了，所以他们台灯又会开，房灯又会开，因为那个光我怕只是台灯就太刺眼，这个是我教他的。那我们家里用水呢又是 唔用就要熄，洗碗咧就唔可以开住个水喉直流咁样。我哋都系洗完番碱嗰份之后咧，先就一次过咁样嚟冲，就唔系一路洗番碱一路冲，系有分别噶嘛用水。去到姑妈度煮嘅时候，姑妈就话佢：啲水咁平，你使乜咁样麻烦？又开又删。后屘佢话：咁啊用唔得着啊嘛，使乜咁浪费？咁姑妈就话：咁你读书个灯电费咁贵，你又成日开住，咁啊佢就唔敢出声噶啦。即系两个价值观唔一样，系咪啊？姑妈嘅价值观就系电费贵就应该悭电，水费平任用唔嬲。咁我哋嘅价值观就系应该用，贵都用；唔应该用，唔使钱我都唔用。呢个系我哋嘅价值观，所以佢姑妈嚟同我上诉，我就诶好对唔住，系我教导嘅。咁我同我女讲，姑妈闹你当听唔到，灯你就继续开啦。咁啊点咧？因为我要保护佢嘅眼睛啊嘛，系咪？所以呢个系好少嘅事，系咪啊？你又发现每一个人嘅背景唔一样，接受嘅教导唔一样，产生嘅效果唔一样。不过我就同姑妈解释，我话系我哋不嬲都系咁样样开灯读书嘅时候，平时可以黑掹掹唔紧要，但系读书嘅时候，我哋话惊嗰个太擦眼。我话你第一你俾佢个台灯够唔够？咁佢嘅意思，我就话咁如果你个观点系电费太贵咧，嗰、那个唔系问题嘛，批电费就得啦，系咪啊？所以我只系举呢个小例子就系、是。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大家生活的背景处境想东西不同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纠纷，但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责备别人。其实我都没有去怪我女，我也都没有去怪我姑妈，因为你们两个看东西不同，所以我们就要去学习去为别人想，可能为什么会这样看，一定有他的原因，为什么我会这样去处理，一定也都有我的原因。所以我们有些事情呢，可能看法不同，会有彼此影响的时候，求神给我们去学习去体恤别人。另外我们有些事情呢，我们都会很容易受别人去影响的。我们要长大成人呢，大人和小孩的分别在哪里呢？我经常觉得大人和小孩的分别就是大人观察和分析的能力强过小孩。我常常都叫我小孩，哇，你要看报纸的寫評，我話嗰個係一個分析嘅嘢，分析嘅能力係唔同。但我哋多數人都比較懶惰，懶得觀察，懶得分析，多數係人哋話俾你聽乜嘢，你就接受乜嘢。我記得有一次咧，同一班家長們一齊去飲茶，咁啊成台，咁啊有一個肢體咧坐喺度，我話：誒你識唔識得曬全部呢度啲人？咁佢就話。他指到一個就是新的，其實那個姊妹呢，他們是兩姊妹並排而坐的，他真的知道那個是，他說這個是新的，我不太認識。我說你不太認識啊？那我不出聲，我說哦，是啊，他是新來的，我就這樣，是，他是新來的。就是第一陣我看到他都沒什麼反應，我說他們是兩姊妹來的，他立刻說啊，是啊，是啊，好似啊。你哋有冇咁嘅經驗啊？當人哋講出嘅時候，佢係好似，唔係佢觀察出嚟噶，唔係佢觀察出嚟噶，因為佢一來只係講嗰個係新嘅。我話誒呢個係邊個邊個啊？隔離呢個係一個新嚟，佢帶翻嚟嘅，佢冇乜反應。當我話佢哋係兩姊妹嘅時候，佢即刻話好似，就係、是、受我個話語嘅影響嘛，係咪啊？如果我不讲这句，他可能到他离开都不知道这个是两姊妹，而都不会觉得他们好似。但是一讲他们是两姊妹的时候，他即刻跟好似黐在一起。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学习去观察。当自己去观察去分辨，可能对我们就很有帮助。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要去学习圣经的真理，我们真的要按住真理的教导去做。就不要硬邦邦，真理有些很多地方，如果你只是有个知识而你不肯去被主的爱去融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发现很不协调， 很多时候我们整个人的不协调就会闯出很多的祸，是吗？手脚不协调可能就会你攞嘢会跌跤，是吗？你的眼不协调，我成日都不明白，就是我们单眼看嘢同两只眼一齐睇是有不同嘛，很大分别的嘛，是吧？要协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常常思想，我们既然是蒙召的人，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该与所蒙召的恩去相称。既然我们有同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解决不到的。再难的东西，只要我们肯神的面前谦卑苦服，让神去帮我们。所以他教导我们就是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当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下，我们去用爱心讲出别人的问题的时候，那个效果是不一样。这样才可以真正在教会里面是去彼此建立，这个教会才会看到有生命力在其中。生命力是不是一个人 去令到他起来的，那是互相的，因为身体是各部分的嘛，所以我们要一起这样去做，我们才去体会到什么叫做彼此相助，身体渐渐增长，是爱中怎样去建立这个教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做得不好，但我们要去做，不可以因为我做得不好我就放弃。如果这样做，就正正就是撒旦得手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放弃，常常觉得自己是不得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学习在整个的教会里面，我们按住保罗的教导，就是我们要活出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需要你自己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太软弱，我们太爱惜自己，我们不舍得被主修剪，所以我们常常看不到自己需要去被修剪的地方。当主你要塑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又不舍得，我们怕疼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记得我们得蒙救赎是白白得到这么大的救恩。你所求于我们的，就要我们过一个与我们所蒙召恩相称的生活。主，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存一个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用爱心去彼此对待，以主教会看到是圣灵在我们中间作工，我们彼此帮助，彼此建立，这个教会一定是荣耀神，看到合一在我们中间。主，求你自己顾念我们教会前面要走的路，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我们在地生活的时候，讨主喜悦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